各位好，今天6月11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年代，中国政府穷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两天有一新闻是这样的啊，第一财经就报道了，说这个税务总局呢公开信息就表示了，今年前5个月居民个人境外收入累计补缴税款是130亿，并且说了一句话，叫做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免得有人跟我抬杠，说这税是不是该交啊？该交啊，没毛病。这个你挣钱交税，天经地义。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你跑不掉：第一呢是交税，第二呢是死亡，对吧？交税呢，除了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天龙人啊，那否大家都得交点税。其实说白了，天龙人也交税。咱圣上那个一年13万多的这个收入，你放心，他也交税。一年1万多，他已经超过那个纳税的基点了，他一样交税，住房公积金一分不少，你不用担心他不交，真的，他版税也交税。就是说呢，所有人都得交一点税。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出来以后呢，就各位可以看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很有意思。那这个要交这个税没毛病，但是这个税呢是从什么时候就应该交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1980年。实际上而言，这种税的这个规定已经从1980年就开始规定了。但是再跟大家说一件事，这个税什么时候开始收的？是从2025年。也就是说去年才开始收，在这个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你想80年到25年，这已经45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收过这个税，就是他在那搁着没有收，但是呢他这回终于是收上来了。那为什么？很简单一件事啊，没钱了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对不对？而且呢他说这句话呢特别牛逼，就是这条新闻还牛逼在另外一地方是什么呢？就在这句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就是说呢老老实实交税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您知道意思了吧？所以这个新闻更多的并不是一个说你要交这个税并且是呢我要收这个税，而是说兄弟你跑不了了，你就必须得交。现在我是告诉你一声，对吧？我不是说让你交，而是告诉你一声你必须交。你所有的东西在我这儿掌握着了。其实他掌握没有呢？没有，其实没全掌握。跟各位讲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哪怕用 CRS 这种穿透型的东西可以把这个大部分的人给框进来，它更多的还是用什么呢？用的是那个金税47，然后再加上这 CRS， 然后把用大数据筛查这个模式，这个很复杂啊，这咱就不具体探讨它的原理了。就是整个用这种筛查的模式，然后把你框到这个筛查的框架里边来，然后再去告诉你你要去补税。这个呢，实际上而言，你自己去报税可能还好一点。如果你不报这个税，你框到这里边来，为什么他有一个可以跟你去谈这个税收多少呢？就是如他知道你有，但是他不一定真的知道你有多少钱，他会用一种计算方式把你的所有的投资财产，或者说你所有财产的模式，然后给你用这个模式来征税。比如说你所有的财产大概是1000万，对吧？实际上你在境外投资呢只有200万。但是他会用按什么呢？按你这个财产这个地方，1000万的额度来给你假定你的这个收入，然后给你交，让你交这税，这就远远高于你应该交的税了，对吧 ？OK， 那你就可以跟他谈这个事情，因为他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呢是很多小地方的人的小地方的政府要干的事情，大地方可能还好一些，小地方呢就不管你这个，我就是觉得你有这么多钱。那你拿出证据来，那就正好了。你自己证明你有多少这个，那你就给我交这税呗。这就是可谈的这个余地。所以很多的时候，现在来讲，更多的这些人是干嘛呢？他会已经被捞在这个从 CRS，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全球征税系统里，然后呢，再加上金税四期的这整个一个大对比，再加上这个附图这些机构，境外的这个证券的这个机构，他的这些数据送到了中国这个税务机关手里，这样整个下来，在 中国的富裕阶层里，这网已经那密这个密度非常高了。所以他为什么说你的这个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是因为你不遵从也不行，就已经是把你都给搁在里边了，你还有什么可不遵从的呢？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很多人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其实已经在网里了。甚至于我知道的例子是，他从来没有过境外收入，但是他实际上来讲，他的这个收入里有一部分灰色收入，跟金税四期那个对不上的时候，那他就会被纳入到这种征管里边来。他不是说查你偷税漏税，可能他这个东西还不行，就是说呢，他觉得你应该是有境外收入，他就给你也搁进来。这种东西就在富裕阶层里就是广泛撒网。啊，当然也有重点培养了，这个是确实这个，所以你遵从度高，那肯定你要高啊，要不然的话，这个被收的这钱可就特别大的一笔数了，对吧？有人一下被让补税，补到这个，他好像是从哪儿补起？从18年开始补起吧，那大概是六七百万，这个各种案例，所以这个东西是以什么？这发这条新闻，更多的是告诉你，警告你，你最好赶紧去把这个税给交了，给补了，这是这个，那。到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已经穷到这程度上了？因为中国的这个税收啊，大概是17万亿多，我记得是17万亿2000多吧，17.2万亿多。然后呢，现你130亿这个数字，实际上在中国的这整个的税收体系当中啊，没有多少，没有，就你可以说就是九牛一毛的事儿。但是为什么他要一定要把这个都收上来呢？是因为啊哈，这个如果我们看整个这个税收的状况，这是一个你可以看出来他已经非常的窘迫了，应该是捉襟见肘的那种窘迫。这样我给大家弄点数字，我这块呢有小本本，我这段时间为什么愿意说老看小本本啊？有好多人说了，说反正你现在看小本本越来越多了，一个脑子不但没那么好使了，有时候那个数字记不住了，二一个呢就是说呢，现在呢更多的时候我愿意拿数字跟各位去交流，也省人老说我这个老有情绪化的这种东西，对吧？情绪化咱们得有，要情绪咱得有数字嘛，要数字咱得有情绪嘛，对不对？咱必须得干这件事儿，所以呢看个小本本各位就多原谅一下啊，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小本本了，咱不能跟圣上比，圣上是手写的，咱用的是 pad 啊， pad 就摆在这儿，我给大家念一下几个数字。那是这样的啊，财政部的数据是2025年的时候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呢是216045亿元，就是21.6万亿，对吧？同比下降了多少呢？1.7%。那这是多年以来啊财政收入端的第一次负增长，各位，这是第一次负增长，这么多年了一直在涨，一直在正增长，但这回是负增长了啊，而且呢低于年初定下来的 0.1 的预期目标。所以说呢，其中税收的收入是多少呢？就是我刚才说的17.6万亿，刚才我弄错了，17.6万亿。你看我就说嘛，这个还得看看小本本，只增长了 0.8%， 这个其实是非常少的。那而且这个数字里边有一些原本的支柱的东西，它实际上来讲是已经跌得很厉害了。你比如说吧，车辆购置税是1972亿，对吧？同比下降 18.8%。 车辆购置税照出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镜子映出是什么东西呢？是内需，对吧？就是老百姓买不买得起大件的问题。那再加上一直往下走的这土地出让金呢，对吧？这个地方政府这是最大的一块收入的，对吧？两样一起沉，当然土地出让金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它是一起沉下来的，就说明支撑财政扩张的两个支柱，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增量的这个经济，就同时都有点疲软，对吧？这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像这个，你就可以知道它本身这个收入，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从税收这一块它已经是非常的捉襟见肘，几乎就是它是要负增长的一个东西了。那这个像境外补税的这个东西虽然是少，对吧？我刚才说了，它1980年就已经是那个就已经开有这个个税法就有。然后呢2020年呢就还专门发了一个文，说是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这也都是。那到了2025年他就一定要把这个钱要给收上来了，对吧？这放了几十年没动， 那就得这会儿动，因为没钱了。这是这叫什么呢？我们有一句话，有两句话，一个呢叫蚂蚁也有后臀尖，另外一个呢苍蝇腿也是肉，这个苍蝇腿或者蚂蚁上身上这后臀尖就也纳入这个征管的范围，征收的范围了，对吧？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可以另外有一个数字可以让大家能够知道，就是说财政这一块有多紧，就是罚没收入。罚没收入是可以看到一个地方财政非常简明扼要的一个数字，对吧？而且呢是这个你比如说吧，从2011年的时候呢，全国的罚没收入呢才是1301亿，对吧？那当然财这个话可能说的有点过了啊。那您知道到2022年，也就是时隔11年之后啊，那冲到了一个峰值，是多少了呢？就是4284亿，就是说它涨了差不多三倍多，小四倍的那种，当然没到四倍了，3.5倍左右。那为什么说2023年它就回落到了3629亿呢？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个在这两年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地方就开始干嘛呢？保护自己当地的这个企业家了。这2023年的时候，2024年的时候，2023、2024就已经保护了。然后呢，这个2024年的时候，其实实际上而言，前十一个月已经达到3.7亿了。就是你保护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用，人家还是要来远洋捕捞，包括其他这些东西啊，这个玩意儿。那但是当时的这个就引发了这些经济发达省市的一个非常非常不爽的这个情绪，就反映到中央去了。那还有一是什么？就是当时国务院，不是当时，现在也是啊，李强就直接就点名这件事，你不能这么干。如果你这么干的话，其实这是干嘛呢？他是在侵蚀整个的这个税基。因为你把这个企业本来是下金蛋的鸡，对吧？那它是全国一盘棋，它看的是全国。你把这你远洋捕捞，你甘肃过来到珠三角去捕捞了一个企业，你是有这个收入了，但是你把这鸡宰了，对吧？明年这个鸡就不能下蛋了，那这个是肯定不行的。所以2024年的时候呢，李强就把这事儿给停，就是强行叫停。这他真的是强行叫停。所以说呢，这个为什么会当然会是这样？因为很简单嘛，你罚没收入是有一部分是要返回给这个当地的，这肯定是必须的事情，要不然没人有这种动力嘛，对不对？所以说中央当时这个反应，24年的九月份的时候，那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把这个事情，这个规范涉企的这个执法就给他叫停了。那到2025年的3月21号的时候呢，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呢又要求集中整治乱罚款。对吧？但是我必须说一句，但是啊，这个就是这，甚至于他2025年把这个玩意儿都写到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去了，对吧？还有什么经济促进法呀、啊，都给搁里边了。但是啊，是这样的，那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为什么呢？是这实际上来讲，这种罚款就是非税的这种罚款，然后呢，加上这种远洋捕捞这种收入，已经构成了很多地方的能够活下去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血脉。它只能是这样的。那这像珠三角他们给拦住了，但是可是有全国有24个城市还是这种罚没收入是逆势上扬。而且不是那种小特别小的地方，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所以说呢，而且越是这个税收的这个萎缩严重的城市，你可以明显看出来这种趋势。因为税收萎缩严重，它就他们这个非税收入就涨得越来越凶，对吧？所以说这个到了2026年的这个中央预算的时候，干脆把罚没的收入这一项呢按比从上年下降 16.8 来编了。就是说白了，它是实际上是要编进去的，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管住这只手，因为罚没收入还不全是说这个这些这个跨省的这种远洋捕捞，还有其他那些很多罚没收入呢。那所以这干脆我就编一数呗，对吧？所以说就是主动调低这一项，这就已经说明整体的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趋势了。尤其是很多的这种穷的这种省份，它都等不及你进行转移支付了。如果你转移支付够的话，你肯定它不会说那穷凶极恶去罚没呀。 对吧？转移支付其实是不够的，他必须要靠这个实现那个，比如说保公务员的工资，保那个整个社会的运转，对吧？保退休金这些东西，那他只能干这件事儿。所以大概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点呢，也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什么看上这个130亿的后臀尖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国资。国资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呢，过去你罚这个钱其实还是一个小数，罚没收入怎么也是，就是非税收入啊，怎么也是个小数。那真正的大头在哪儿呢？在国资这一块呢。国资这一块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就是这，你比如说吧，现在的国资，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呢是多少呢？是这个3902亿，这个是2025年的，对吧？同比增长多少呢？73.3%。那就是就像他什么，这个钱不是说给那个给是给到整个填窟窿的钱，这是从国企这块拿出来的钱。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玩意儿，那央企上交利润达到多少呢？达到了3750亿，就到这种程度上。而且从哪个地方往上交的这么多的这钱呢？国企，就是整个的公共预算从国企这往外抽钱，是从哪儿交的呢？有几个大的交的途径，一个是什么啊？一个是石油，一个是烟草，一个是这个电力，还有电信，然后煤炭。对吧？就是这些资源性的企业，他们的利润大量的被抽走，然后去上交，用于补贴这一般公共预算的这个差额。那为什么会是这几个？为这个抽完了以后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很简单，因为这几个是国家垄断型的。是国家给你这个牌照，你才能够去干这，你才能够卖这东西的。所以他从这块抽这东西，抽这个血，没毛病。它这国家的吗？那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什么样的后果呢？其实它是一个相当于这个间接税，各位，这是一个相当于间接税的。我们比如说最简单一个道理，石油如果涨价，对吧？煤炭如果涨价，然后包括电信、包括烟草这些东西的涨价，那这钱去哪儿了？这钱是被抽走的。所有的行业其实都在这，烟草可能还不能算，你像这个石油、煤炭这种资源性的东西，还有这个电信，它属于最原始那，就是最开始源头那一块，源头在涨价的时候，那其他的能不涨吗？对吧？实际上这就是一笔间接税啊。那他们又要保证自己运营，保证其他一些东西，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的石油一直很少是降价，一直经常是涨价这件事呢？除了外部环境之外，比如说这回这个跟那个美国跟伊朗这块敲起来了，霍尔木兹海峡这块要封闭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有。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像石油企业这么多年了，对吧？经常性的要亏损，然后呢，油价还这么高，不光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贫油比较贫油的国家，然后你要从海外来运输，把这些成本比较高，更多的时候它利用源头这块，整个的用一种类似于间接税的模式往外抽钱，抽到这一块。那这一块呢，今年要抽的就会更多。就是整体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在源头就让你把税交了，然后其他的东西要涨价的这种趋势就在这儿了。所以说这种超额的上缴啊，就是他这个国家用这种模，中国政府用这个模式，然后呢让他们这些资源型的或者是垄断型的企业这个超额上缴，就本质上是就是转嫁你转嫁到你头上的这个隐性的这个税收了，对吧？那国家不向你直接征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整个就是埋下了消费不振的一个底子。为什么？因为你都贵了。你所有东西都贵了之后，你会有一什么感觉？你挣的钱没那么多，因为他抽走这些东西，他用于的很多方面并没有直接能够把民生这件事给你挑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儿。因为他也不给你发钱，他也不会说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好处会给你带来你整体上的这个社会保障的提高，对吧？他还是需要你去干这件事儿。为什么这岔开说一句？为什么现在这个让大家交这些社保这么着急让大家交？你以为那个财政的从这种国企、央企这块抽的这血，去到了那个这管民生这块盘子里吗？有没有啊？ 可能是有一部分做成毛血旺了，到了这个民生这一块了，但是大部分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功用在里边，比如说穷兵黩武，比如说大撒币，比如说一带一路，这些东西它是更看重的玩意儿，所以这个做成的毛血旺没到您的那个饭碗里，它是到了别的人的饭碗里了，你理解这事儿吧？所以这才是很大的问题。那现在来讲，这个国企这一块也要抽血，那这个也是为什么他抽这么多，甚至于都不能够放过这130亿，因为蚂蚁小嘛，它蚂蚁虽小也有后盾尖嘛，就是这意思。所以而且是什么呢？就是还有这个还要有这种很多呢，还在铺这个新的来源，对吧？就是推进数据产业产资产全过程管理呀，探索把数据资产纳入到这个国有资产报告体系啊，盘活存量资源呢，就是很多的这些这个国有的这些资源又可能会卖给你或者是租给你，这种也是一种变现的模式。你这个已经在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已经交流过这件事儿了。所以说就是你顺着这几个条你就看出来他为什么要把这130亿当做一个非常牛逼的事情来炫耀，或者是来警告你们这些人已经是在网里了，这个鱼，对吧？就是他要在这种中层，我们不谈不好说中国有没有中产阶级，但是一定有一个中间阶层，这个阶层是比较有钱的，至少他可以那个有境外投资，他有这个意识，就可以这么讲，他的这种思想意识以及他的资产都已经超过了大概90%的中国民众，对吧 ？OK， 那你们就已经被盯上了。蚂蚁再小也有后盾尖的，你们就是那个蚂蚁身上那后盾尖，该吃这一嘴。在17.6万亿的这么庞大一个税收当中，你甚至于都不够它的零头，但是你也是要被吃这一口的。说白就是吃这一口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啊，这个脉络其实非常清晰。叫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国资也在往里走，这个涨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什么呢？全是就是中国的税收啊，它涨的，或者是说它那个还是在一直在那个加强征收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一件事儿，就是全是边际榨取项。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些东西啊，全都不是一个经济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全都是来自榨取，就是你这个压力，就你各位你们见过那个古法榨油吗？它是用这种模式，加力的模式把它给榨出来的，它不是一个经济自然增长出来的。所以说那个所谓的什么这个遵从度提高啊，治理精细化呀，哈，翻译过来是什么话呢？就是以前我够不着的，我犯不着的，不好意思碰的这些钱，现在一笔一笔的就都要收起来了。他明确跟你讲，这130亿当成一政绩来说，他告诉你的是这句话，你理解这件事儿了吧？这就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已经非常清晰的。就可以说出来，就把这整个的这种叫做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本身政府的这个财政捉襟见肘的窘境，你可以通过这几个观察，你就马上就知道了，对吧？而且呢，就你也知道，如果你在国内，这是不是你的这个你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啊？当然，很多我的观众现在也出不来了，对吧？你翻墙可能出不来了，在国外呢是这样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是不是中国的税务居民这件事儿，其实不太重要。他认为你是税务居民，你比如说你在国内还有房产或者怎么样的，你就有可能，因为他们是不讲道理的，他们可以完全不讲道理的把你纳入到这个是不是税务居民里边来。对，就跟那个什么似的，你国籍这件事儿似的。你比如说那个我买一护照，对吧？我买一护照，我买一加勒比海的护照，然后呢，这护照呢，论说起来，我取得其他国家的国籍了 ，OK， 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不就没了吗？但是实际上他不会这么干的。如果他觉得你还有用的话，你还是中国人，你拿了那护照，原本是我国家应该直接主张，对吧？你犯法了吗？你违反国籍法了吗？你就可以滚蛋了，你去当那个加勒比海岛民去呗。哎，这个。他不会这么说的，他只要觉得你合适，你还是中国国民，就大概他是 这个税收也是这个一个逻辑。你在境内还有资产，你还有房产之类这些东西，他就可以认定，你可以去查那个法律。他这种法律有各种解释，税务居民。如果你在境外真的有资产或者如何的，他觉得也可以捞你一手，他那给你说你要交税，你怎么办？对吧？你可以有一部分冲抵或者其他一些东西，还要让你交一笔。如果不交，你境内资产就会出问题。小地方有可能你家人就会出问题，从你家人那儿扣也是有可能的。你不要觉得这我是危言耸听，中国政府干这些事情是非常擅长的事儿，尤其是在地方政府，他们这些人是毫无脸面可言的，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所以他要想从你这种地方这种所谓的这个边际榨取项里边，你就可以说这个你就是那被榨取的，对吧？这没办法，因为他没有新的这种税源过来，其他的只能让他来这么干了，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反正各位小心点吧，最好是如果在海外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尽量的啊，能把国内的这首尾处理清楚就处理清楚点，不要觉得说我有一天可能还回国，对吧？还有一些东西在这儿，那就可以，那不是这么回事的。得，有快递来了，咱就到这儿吧。